这期我们厉害了。
我还好奇
啥玩意儿呢？
不要这样说话。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天哪，无聊斋赚钱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无聊点，我是教主。
刘少。
这期我们厉害了，
你瞧瞧，
因为这期我们要教各位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自救的方法
啊，这怎么赚钱，变卖家产，
怎么要饭，快一点，自救。我们这个这一期之所以能成啊，也是因为之前单立人突然有一天下午，说是要进行一次培训
啊。
进行一次啥培训呢？就是大家说集体要学心肺复苏
啊、
我说这是为啥？是因为编剧是高危行业嘛？然后大家
是确实是高危行业，
写着写着梗嘎躺那儿，然后大家赶紧心肺复苏，醒来之后说把结尾写了，然后这太无情，就是想的是这样，所以当时做了一次这个心肺复苏的培训，但我跟六兽没赶上，当时大家做完了之后都说很好。说尤其是教官非常健谈，所以我们说真的那得逮着机会了，就是一定得让教官再来一次录一期无聊斋，然后就是死都不想学心肺复苏嘛，就是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次呢就请到了那次给我们来讲课的王恒教官。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恒。
这个我们上一次啊，就是王恒教官上一次给单立人教的时候，感觉单立人这帮人学得快吗？
学得特别快。
有那最笨的吗？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还是有那么一两个。
这个几乎没有的前提是他们还剥削了我的其他时长，因为除了讲心肺以外，还额外讲了创伤。
这帮小屁孩，
因为
加钱了吗？给你，
年轻人就是好嘛，他学得快啊，他把这个之前我认为可能需要俩小时的内容，一个半小时搞定了，
哟，
那剩下半小时干嘛呀？
讲
学其他的呀，
还得，
我想讲段子，不是问题不行啊，我这段子没有你们好啊，
不一定，不一定，台下做那些个，我也知道大家讲段子水平了，
但是学这个心肺啊，学得快，忘得也快，我估计过俩月你们再找我来练他们一遍呢，80%的人就忘差不多了，
这个心肺复苏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是啥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杭州的前同事，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说你可真有名，我说为啥这么说，他说因为他一块学心肺复苏的朋友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跟他聊起了我，然后发现俩人都认识我，我说你这里面信息量太大了，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为什么是在聊我，这是就各种信息放，
是不是给你做的，
给我有这人你也认识啊，在那摁的，然后他里面说了一个事儿，我当时特震惊
啊，
他就顺便跟我说心肺复苏这个事儿，他说特别用力，他说摁的时候就特用力，好像都把那假人都摁碎了那胸，我说这么用力吗？然后后来我也，
假人质量这么差吗？
但是后来我也听说了一个，我正好王教官给我们来，相当于要么辟谣，要么坐实了这个事儿。说是很多时候心肺复苏是容易把病人的肋骨得给他摁断的。就是就那么大劲儿。
对，
是这是真的呀。
摁断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你的位置不对，
摁错了，
没学好，
嗨，我说那这人还给科普，
摁假人脑袋可不碎吗？
嗨，
不是，你这摁有位置，病人一打开平躺以后，平躺在坚硬的地方，别给人睡沙发上，什么席梦思上那都不行，平躺以后看哪儿，说哎呦我找不着我摁哪儿，心脏在左边我摁左边，大部分人都这样，但是呢，咱们其实是。心脏啊是在我们的正中间，只是它的心尖儿，一个桃形，一个心尖偏左而已，所以我们摁哪儿，摁胸骨的下二分之一处，但是我一说胸骨我估计听的人也懵，没见过的人也懵，除非有医疗知识背景的他不懵，那么没有医学背景说我怎么看呀，衣服打开，两乳头连线和胸骨交叉的中间点，这个位置摁下去，垂直用力向下摁压5到6厘米，正常体型成年人，小孩这个不一样，过于肥胖的人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位置要对，姿势要对， 这不容易摁骨折，不然的话你摁下去就咔咔咔
就折了。哎，不是，我这胸骨这个位置我感觉这就是骨头呀。
就是骨头呀，对的。但是胸骨和肋骨之间连接的是我们的软骨，很容易。
要不还是加强心肺的健康锻炼嘛，预防吧，别摁了，我感觉这找都找不准的这玩意儿。
你就为了救别人，自己摁不了自己啊，自己摁不了自己。
那我其实还想被科普一个事。
稍等一下，王建国，你教他们过于肥胖的人在哪儿了吗？
我看了一下六兽这个体型吧。哎呀，确实是我摁它就有点难，
还是建议
位置
不要练，
加大力度因为这个正常的，刚才前面说正常体型的成年人，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能摁到你心胸腔下的心脏，但是你说他这个相扑运动员啪往这一站，你摁5到6厘米，那层脂肪还没摁下去呢，你能摁到他心脏吗？摁不着。但是过于肥胖的人，我们的标准是身体厚度的1/3向下按压。但是这个1/3吧，说实话，一般人没那么大力气。
得另一个相扑运动员过来。
什么玩意儿？
在医院就上设备了。
哦，那就是相扑的时候晕倒了呀，俩人在那抢救呢。我
很难很难，
是很难啊。
所以为了健康，保持体型。
那王教官，健身的人是不是也得？往前胸肌大，
不用不用，那属于正常体型。
哇，这有点儿。
你这要这么一说啊，这健身的人，那这女的这大波波的怎么办呀？那这不是更用力了？不需要那都属于正常体型
就是这肥胖的人，
就是过于肥胖的人，
六兽少熬夜，真的没人能救你。
六兽这体型，过去来个男士没问题
是吗？
啊，我不算过于肥胖吗？
你不算过于肥胖，你只是说肥胖而已。
那我家里边也买个
你弄一个那个，你把一个日本相扑运动员跟你在一块儿，人家那个比你大多了，对不对？那没事儿，所以你这还可以，没关系。
你就还是少熬夜吧。
好好好好好。
那我其实还想搞清一个概念，就是心肺复苏和 AED 这俩是啥呢？就
是啥关系？好，哎，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心肺复苏是指我们用外力给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做按压，这叫心肺复苏。那么说中间配合使用 AED， 先说这 AED 是什么东西？很多人呢就是说 LED 那是灯，咱们说哎呀 AED 啊，
很多人怎么这么频呢？王
经常我们这因为一年怎么也得教个小一万人吧经常会有人搞不明白。先说啊，这 AED ABC 的 A 放在第一个啊，这 AED 叫自动体外除颤仪，那个教主英文比较好，你翻译一下。
Auto External， Discharge。
对中国人来说有点难度啊，咱不记，咱就记 AED， 或者咱就直接中文自动体外除颤仪。为什么要用这个？说的我用仪器我还用摁吗？用仪器也得摁。因为这个，咱们摁压是指给心跳骤停的患者，他已经停止跳动了，给他摁压。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80%这个。心搏骤停的患者他都伴有室颤，80%的人是伴有室颤
室内的
室，心室的室咱们一个心脏
咱还管他这颤不颤，你这该颤就颤呗。
这个心室的室，咱们一个心脏不是分心室和心房吗？
对对对对对，
室颤，哎，心室颤，心室颤，咱们这个 AED 啊是通过电流击穿心脏这个位置，然后让它停止乱颤，帮给它击停，然后我们再予以按压，是这个过程。所以你说你光按它，如果一旦有室颤产生，我们的按压是起不到效果的。你说不会因为我按两下它室颤就不颤了？不可能。所以电击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那个就是两个铁板滋滋蹦
那个也
是 AED，
对，那个也是，那个是医院内部使用的。但是我这儿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小插曲啊，就是 咱们看电视剧、
嗯、
看多了的时候就是一看那个显示屏日、一条直线，
对，
哎，啪，电击，当当当就开始电击、
啊。
其实那个吧，我都不知道这导演是一点医学知识都没有，反正是没上过我的课啊。心跳停了，
嗯，
要给予胸外按压。
嗯、
当他出在这个屏幕上显示出现室颤的时候，
哦、
我们才电击、
哦。
所以这个电视剧啊，有时候就是当他艺术片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当真。
嗯嗯，那您看电视剧是不是特生气？里面一出来说我们尽力了，
特别
哪儿尽力了，这玩意儿
特别生气，说这不误导群众、误导观众吗？
嗯，
就有些东西呢，就是电视里能学到，但是有些东西吧，真学不了。
嗯，
以前我就以为它是电醒的，
别电了，我醒了，我醒了。
就是电完了以后啊，不是说我当电击以后它就开始跳，也不是，就电击以后只是帮它就乱颤，帮、
嗯、
一电不颤了，好、嗯、继续按压。
哦，
所以最终
还是电醒了的，那这个触电死亡的这怎么办呀？那就不就电醒了再电回来，
越电越精神，
越电越精神的在家。
对，我理解是不是就是那个心脏在乱动，然后你按的时候它你跟不上它的节奏，然后它就动不了。
对，它不规律
啊、嗯哦。然后你给它一个别动，然后我要按你了。
对，
嗯、
大给它机停，然后继续按压
啊。
所以我讲课一般为什么我愿意把这个医学术语就变成这个老百姓能听明白的？
嗯
嗯，
就是而且有的时候有好多词语，我常常来源于这个学员儿、
嗯，
就是不就是它乱动，我不让它动吗？刚才六叔讲的这个、
嗯，
哎，我觉得下次我讲课我就能这么跟学员说了，
就
他不让它乱动，然后我摁你，
嗯，
就这意思。
那下次要是冷场了，这怪六叔，
这又不是讲段子，冷场咋
了？也没反应，王大官发一微信说你这不行，你还得打磨。
基本上不会，我肯定不会让我的课冷场。我要真让我的课冷场了，那我别干了，是不是？我这改行跟，
您课不需要追求不冷场，干嘛？为什么
改行跟教授学这个什么了？学这个学单口
啊？
为什么非要在科普课堂上追求不冷场？人家已经到这个地步，太卷了，这行太卷了。我想搞清一个事儿，有一个事儿我特好奇，
嗯，
因为就是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什么这个防护？
嗯，
我为啥想到这个事儿呢？
嗯，
是因为有一天我去那个汽车电影院，
嗯，
看电影的时候，他那个汽车电影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先放各种防护。就告诉你怎么自救，
嗯，
他就第一个人告诉你手臂骨折，
嗯，
该怎么自救，
嗯，
然后就要怎么包扎，
嗯，
然后第二告诉你大腿骨折、小腿骨折该怎么固定、然后怎么样，我就从来没在电影院看过这种户外的，就是骨折的宣传，
嗯，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你们这汽车电影院是老起纠纷吗？就是怎么是后面开大灯了影响前面就骨折，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容易堵车，
特别容易堵车，
就是。不是，我感觉汽车电影院放这个吧，就是第一个啊，这个它的这个观影环境，
嗯，
它得在汽车里窝着，
嗯，
就容易骨折，
嗯、
不是，它得动会儿吧，
啊
啊，就它得动会儿。然后这个一般去看这个汽车影院的吧，说实话，六十多岁的人他不看，
啊，
这个三岁四岁小孩他也不看，
嗯，
谁看呢？这小情侣，
嗯，
那车内呢，他时不时他得来点小动作。
嗯、
哎，一不小心磕哪儿碰哪儿，把
就骨折了，去然后现看急救，
一不小心就打起来了，在车里。
你想啊，你有个东西在后座上，你在前座呢，你就有的时候我抻抻吧，我抻抻，我把我给他拽过来上后座拿东西，
对，
轻了。
开车的时候有
这个肌肉拉伤，
对，
挫伤，
对
吧？重了
后座
就有可能骨折。你说有那么容易骨折吗？可不是，就有一些人的体质。
对，
碰都碰不得，他就一骨折体质，他的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
嗯，
真就那么一拧，这个往这儿一卡，那个往这儿一抻，当，折了，
寸劲儿
啊，对，挺有必要的，人家肯定碰到过呀。
对对对，你往后伸一下，我腿在后座。
就是
这，
你在别地儿做运动宽敞，你在汽车里做点运动不宽敞。
别做运动，
有啊，
这是。所以
我伸一下我哑铃在后座，
但是我有一个啥感受呢？就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骨折了， 我不应该直接我就赶紧
上医院
上医院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学这没用啊，
嗯，
我学这得别人骨折了然后我帮他固定啊，
嗯，
然后我之前还是啥问题，就是我吃东西老爱噎着，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食道那个
二十岁食道就跟气道就打架了。
二十岁还行，二十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食道壁特宽敞。那个时候我有一些很不良的咀嚼习惯，可能就是团一堆然后一块咽下去，我食道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发现我三十岁我这食道可能又开始松弛了，然后它现在真的特别容易噎着，我吃各种东西都容易噎着。我那天看一人他喝水噎着了，我就是别人都笑他，我说我懂这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我喝水是容易噎着，我就一直在学海姆立克急救法。就是那就是
他一直在学三分钟搞定的事儿，你一直在学，
会
你不是你整于误导听众，为什么你一说你一直在学，人家就认为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不是，我是反复
学，其实很简单的事儿。
对，他很就得找着那个位置嘛，顶着那个位置、
嗯、
但我学的时候我最纠结的是啥，我纠结的就在于我学没用啊，
嗯，
得是周围的人会啊，
嗯，
我噎着了，我得先教他。我说我是横膈膜压，然后你这儿真的，我就很崩溃。所以我每次学这些的时候，我就真的很纠结，就在于你说我自个儿要学
吗？就是你一学，你就想我得纠结我周围的一大帮子人过来学，为了确保我的安全。
对，
其实呢，这个我们学东西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嗯，
都一样，就是你学会了能救别人、
嗯、
别人学会了能救你，但有些东西也可以自救。
嗯，
而且你学会了不见得说我学会了我就救不了我自己。
嗯，
比如说你学会了怎么处理骨折，
嗯
嗯，
但你自己不会处置、
嗯、
但是你骨折了你肯定不是舌头骨折吧。
啊、哦、有道理。
你骨折了你能说话吧、
哦、能说话、
啊、来一人，哎呦麻烦您帮个忙、嗯、我这骨折了，您怎么怎么找个什么东西给我怎么固定一下。
嗯，
是不是
给你找一大夫，然后把大夫叫来吧。
口述不就能解决问题吗？所以我不需要说我学了人家没学、
嗯、
我万一骨折怎么办。
嗯，
骨折的前提第一个啊，我讲一下，骨折千万不要复位。
嗯，
我曾经就是我的那个我孩子他姑姑，
嗯，
开摩托车
啊、
嗯、当骨折了、嗯、大腿整个这个腿
嗯
折了三节、哦、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已经朝后了。
我天啊，
这个时候有很多人紧张，
嗯，
对，啪我给挣过来赶快给他们捋捋好，捋成原样、
啊、
我就踏实了、
啊、
不是这么回事、
啊、
你别捋他也别动他，
嗯，
他折成什么样了只要你一碰他特别疼，嗯，所以呢你那时候你要送他去医院，就是患者能保持什么样的姿势他不疼痛、
嗯、
我们就以那个方式给他固定。
哦，
就是他疼痛不厉害的那种感觉
啊、
嗯，他怎么摆放你就怎么给他固定、
哎、
上医院。
嗯，
但是我们的前提是不动是最好的制动。
嗯，
就是说你能够不动他原封不动的他给他弄到医院那是最好的。
嗯，
或者说是这个人骨折了在大马路上或者在广场上、
嗯、
你能够叫救护车的前提，
嗯，
让专业的救护人员来，你别去动他、
嗯、
对， 对， 对，
就是以不动制动，
嗯，
是最好的。但是没办法的时候，你说我在户外玩的呢，这那么远不行啊，必须得抬下山啊、
嗯、
好吧，简单固定，
嗯，
下拉下来，
嗯，
别复位啊，
我也明白了，
一慌赶紧拼起来给他拼。
哎，对，这是很多
那样了，
这就是很多人的下意识反应
啊、
嗯、一看哎呦这不位置不对了、
嗯、
啪赶快给捋正了、
嗯，
很多人都这样。
对，先找四个角、
哎、
然后往里
拼，跟这儿
拼图人挺多的，反正
别拼了。
就我希望听完这期的以后，咱们能有一个人听啊，一个人能做到、
啊、
能有一百个人听，一百人能做到、
嗯、
就是反正我觉得是件好事吧。
对对对，
哎，我想先问王教官，就是我想破除一个我几十年来的一个疑惑。
哎呦喂，
也不是几十年，大概二十年差不多，
您找找答案吧。
也不是二十年，十几年。
您不，这不是重点。这是重点吗？
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家里边是医生，他告诉我一件事，就刚才说那海姆立克，
嗯，
他说你吃饭的时候如果噎住了千万别喝水。
嗯，
这跟我的直觉是反的，就我的直觉是得喝水把它顺下去。
嗯，
你看这个问题特别好，你是我请来托吗？
啊，真不是。
真不是、
啊、
这问题特别好，
您是我们请来的，这怎么还反着请托？
讲课讲习惯了。然后呢，就是因为喝水有些东西它分东西啊、
嗯、
有些东西你喝水它会化， 比如说蛋黄之类的，它喝水以后它碎了，
嗯，
顺下去了，
嗯。
但有些东西有可能喝水的时候反而增加它的膨胀了。
馒头
本来我没噎的那么严重，嗯，你一喝水它一膨胀，它没下去它反而更严重了，撑着了。所以我们的海姆立克急救手法其实也特别简单，
嗯，
你看啊，你找到脐上两横指，肚脐眼上两横指的位置，
嗯，
从背后环抱，用力向上向后冲击，
嗯，
起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腹腔嘛，知道腹腔里边肯定有很多气体，
对，
嗯，
有的时候是吃多了撑的嗝儿打个嗝儿，那都是气，
嗯，
这腹腔里有气，那么我们从后边把患者抱住，脐上两横指的位置，别太低，
嗯，
别太高，
嗯，
太低起不着作用，
嗯，
你都摁人肠子上去了，
嗯，
对，
太高了，你直接压住这个胃部了，
心肺复苏了，
出不来了啊！这个时候用腹腔里边气体的冲击力，
嗯，
把这个梗阻的异物，
嗯，
啪给冲出来，
嗯，
是用气体把它冲出来的，
嗯，
所以它是往外走。
对，
你别喝水，你喝水有的你不知不物体不明。你一喝水它膨胀了，
嗯，
或者它没咽下去，你反而会越难受。
对，
所以这个海姆立克是你噎着了和呛着了都可以用是吗？
呛着了不需要用，呛着了就是你自己难受，
呛着缓缓
水呛着，一般来说呛是液体呛着了，或者是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呛着了，我吃什么特别容易呛着，很多南方的朋友，桂林那边他吃那个龙须酥，那个东西你吃一口下去，而且正好旁边像这个一个叫一个瘦，这在这儿他一说笑话，你想笑想啪就呛着了。
我俩那么欠，别人说这时候非说笑话。
是啊，我就怕他们这个，这叫呛
啊，
呛呢就自己难受，但是过一会儿很快能缓过来，但是噎住了，这过一会儿真缓不过来，如果你被噎住，因为咱们这个食道和气道同在颈部，空间很狭小，你食道顶住了以后就有可能把气道也给顶死了，气道顶死一般来说咱们正常人啊60秒你不能正常呼吸，心跳就停止了，心跳停止下一步心肺复苏，不用我说了吧，但是我们就别心肺复苏，尽量在这60秒之内解决问题，这个脐上两横指向上向后冲击，让患者把这东西赶快吐出来，你要说他还能自主，鼓励他，鼓励他干嘛？不是鼓励他喝水，鼓励他咳嗽，使劲咳，但是如果他还能咳嗽的话，有的卡严重了就是没有咳嗽的能力了，
对，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经常见过那种新闻，就是异物进气管了，就像那个小孩就是什么东西突然间哎滑嗓子里边，那个海姆立克可以吗？
异物不是进气管，异物如果真的进到气管里边去了，那
做手术，
那做手术吧，
最终
这个冲击是不太容易冲击出来的，就是说它异物卡在这个嗓子眼里，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食道，这个用这个冲击方法是有可能冲击出来的，但只是有可能。你如果说有些，比如说啊，那个有一次我讲课，然后有一两三岁小孩儿，奶奶带着给他吃了一个这个什么圣女果啊，这叫圣女果，他噎着了，我当时马上拍了两下就出来了，但是假如说他吃一个是有棱有角的玩具，那你真的很难把它弄出来，所以你看他吃什么，如果真是这样的东西，几次冲击不出来以后马上去医院，
对，
而这去医院的过程确实是也挺煎熬的，但是呢就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心肺复苏的话呢，心肺复苏的按压本身也是对这个气道的一个冲击，食道的一个冲击，也有可能把东西冲出来，
那如果自个儿噎着了咋弄？
我每次一听这个教主讲的这个问题提问吧，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爱惜自己的人。
我
他要真爱惜自己，他就小口吃了，你放心吧，
嚼会儿，
他没那么爱惜自己。
因为你看他骨折，他先想到我自己怎么办呀？现在这又想到，哎，我自己怎么办呀？
他就是怕死，他也没爱惜自己。
因为现在的人呀，这个确实越来越独居了。为什么呢？这疫情一关，都搁自己家待着了，是不是？真要在自己家待着了，你说也没人噎着怎么办？第一时间快速的找到自己家里边 椅背儿，
嗯
嗯，
或者是桌棱儿，嗯，只要你自己的齐上两横指能趴上去的位置都可以，
啊，
用力向下蹲，
嗯，
知道了吗？
嗯，
反应过来了吗？
嗯，
听众，
哦，
嗯
嗯，
你得向下蹲，而不是向上向后冲击，因为你只有向下蹲了，反冲击力才能把东西冲出来，对吗？
哦。
嗯，
明白了，
趴在椅背上，
趴在椅背上向下蹲，
嗯，
哦，
使劲向下蹲，
嗯，
把东西冲出来，但真冲不出来，我真没辙了。
对，
真冲不出来，赶紧往医院跑，
因为只有你自己，
腿也没骨折呀，快往医院跑。
这个，我跟你说，对我家来说其实是非常有用，
嗯，
我家有个家族天赋，就是吃东西，
嗯，
用我们那老家话就比较狼活。
嗯，
就是吃，就是
快。
对，我妈形容我爸吃饭就是一大筷子菜就往嘴里别，
嗯，
你想想这动词你就知道这一嘴有多大，
嗯，
就特别容易呛或者是噎。
对，
嗯，
其实一般来说，
嗯，
家里有小孩的，
嗯，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嗯，
我建议大家学一学。还有家里有老人的，
嗯，
因为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他的这个应验功能受阻了，
嗯，
肯定是比年轻人要，
嗯，
这个没有那么灵活了。
是，
就像刚才那个教主说，他20岁的时候还行，3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点不行了，
嗯，
是吧？
嗯，
你到50岁更不行了。
哟，我改改，我多嚼会儿。
没那么严重啊！
这10年我努力。
仅限于教主30多岁就不行了，一般的人的70-80岁吧。
你这个吞铁球的这个习惯得改一改了，
得改了。现在不需要这记忆了，
保健也别老常吃。
啥玩意儿？那咸菜帮子得放进送送呗，这。挺好。然后刚才王教官来的时候录之前还跟我们说想嘱咐一下，说这个核酸得赶紧做，这是因为啥有感而发？
因为这个最近啊是咱们北京第二波，
嗯，
就是据这个新发地之后第二波这个又比较来势凶猛的疫情，
嗯，
那么在这个疫情面前我发现有很多人呀大意了，
嗯，
就是做核酸，哎，不做，我今儿做了，明儿不做，没事儿。不，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全员筛查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积极参与。
嗯，
现在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人员有妙招，
嗯，
他把咱们这个北京的健康宝给改了，
嗯，
你只要不做，
嗯，
哎，人家就给你弹窗。
对，
嗯，尤其是弹窗四，所以呢，
嗯，
该做的做，积极配合。那么你说除了做核酸配合，我们日常怎么防护？
嗯，
按照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
嗯，
防护特别重要。
嗯，
戴口罩，勤洗手，
嗯，
在户外的时候别揉眼睛，别抠鼻子。
嗯，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啊是你不容易得新冠的最佳防护方案。
嗯
嗯，
你说啊，就不跟人接触，我就在家待着，那也不行。社会毕竟是一个群居，
嗯，
群体社会，对不对？你还是要接触，
嗯，
该接触接触，该注意注意，别见了人又抱又搂又亲的，
嗯。
而且这个口罩摘下来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好多人做核酸戴口罩，哈，啊，自己在那个外边一抓一捏，往这个下巴下边一拉，
嗯。
嗯，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口罩本身它的外边是都已经带菌了，您这个手上去一抓一捏咔，
嗯，
病菌是被阻隔在口罩外边了，但是都到你手上了，
嗯，
是不是回家就要勤洗手，
嗯，
我不阻拦你捏，但是我会阻拦你，我会告诉你，
嗯，
捏完以后咱回家第一时间洗手。
我以为是让医生帮捏，
嗯，
那个
医生我们才不给你捏呢，
您撩一下我口罩。
我们才不捏呢，所以这是一方面，
嗯，
咱们去做核酸或者我们的日常防护。那么我还有啊，咱们社会现在有很多这个志愿者，
嗯，
积极热情，特别好，
嗯，
尤其在这疫情面前，你看很多大白都是小白丁，
嗯，
没有医学背景，
嗯，
是个志愿者，
嗯，
但是志愿者呢，有一点脱穿防护服特别重要，
嗯，
他这个脱穿防护服啊，我是亲身经历，我发现有些人脱穿防护服的时候，就是防护服的外立面自己又用手碰了又摸了，然后手套第一时间先摘下来了，
嗯，
口罩先摘下来了，
嗯，
有顺序，
嗯，
先摘面罩，
嗯，
外边最外一层，
嗯，
脱防护服尽量是反着脱下来，
嗯，
家里边可能你们平时脱衣服，
嗯，
脱反了，然后家长可能小时候还说，
嗯，
把衣服正过来，这时候咱不需要，
嗯，
这时候咱就得养成这个坏习惯，
嗯，
反着脱衣服，脱下来反动就让他反着，
嗯，
然后摘手套，摘手套的时候别让手套的外立边碰上自己的皮肤。
嗯，
最后一个换口罩，一定要换口罩，把你在做服务期间的口罩摘下来，
嗯，
然后换上自己的口罩。
嗯，
因为那个口罩是说实话三四个小时，而且它这个你接触人特别多，
嗯，
所以这个时候换掉最后一波。所以这个是提醒广大志愿者啊要注意的，
嗯，
别到时候服务他人了，
嗯，
害了自己了。
嗯，
这个我觉得也本来觉得可能感觉跟自己没关系，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假期的期间，有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其实都去当志愿者了，
嗯，
其实都得注意。因为我在朋友圈看见一张照片，
嗯，
就汤姆富老师，
嗯，
在，
啊，我们的配音，
在校区里边做志愿者，
嗯，
其实。教官不知道，就是汤富老师体型跟我差不多，
嗯，
然后他那个防服穿上啊，就跟那个
包子似的，
不是就跟围裙似的，
哦，
就那个腿根本就没拦着，穿着个鞋露着个脚脖子就去了，然后我的感觉好像是就没包上。他就穿了个那有点像那种手术服那种罩衣那样，他也不是那种大白的从头到脚的那种
防护，啊，他是不需要接触，
嗯，
他是不需要直接接触给这个患者做核酸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也看社区的条件，
嗯，
我还是建议在公众服务的时候呢，
嗯，
把自己保护好，全副武装，
嗯，
因为我们做救援员啊，我们做救援员的第一原则就是，
嗯，保护自己
、哎，所以我在现场是特别注意的，
嗯，
我不能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把我自己给弄折在里边，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保护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对，
嗯，你们也一样啊。
我还以为你要说啥，就说单立人最近就来公司的人几乎就没了，因为基本上全弹窗就是弹窗四，
嗯，
就是没有
那就没好好做核酸啊
因为他有
次数不够了，
对，他有的是必须一天一做，
对，
他这个就一堆弹窗，所以现在单立人就
该配合配合，
在这边就很空旷，
因为这个东西发牢骚也没有用，
嗯，
你说有些愤青我就怎么样不需要，
嗯，
在这个疫情面前大灾大难面前，
嗯，
众志成城才能度过这关，
嗯，
没有什么抱怨，抱怨也抱怨，咱关上门自己抱怨，
嗯，
不要在公众场合咱们去抱怨，咱这个节目不，
嗯，
肯定不能抱怨，
嗯，
对，因为他就播不了
就永远是体现正能量的东西，抱怨的心情谁都有，
嗯，
就跟我看电视剧看那个这个神剧我也抱怨，
嗯，
但我肯定不会去发表评论，人导演不演员不容易拍部剧，
嗯，
是不是
有的就是为了洗钱我们聊过这些
聊过我知道这个我也涉足过这个行业，所以很清楚，
嗯，
从这核酸拉回来哈，
啊，
咱们其实可以来聊一个事儿，就是你看啊，这海姆立克我觉得平时得经常学一学，
嗯，
什么不是学一学就是得学，
就知道就可以，
知道，
嗯，
然后像骨折怎么处理，
对，
嗯，
然后心肺复苏，那还有哪些是我们比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得学一学的东西，
哎呦太多了，
嗯，
我感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碰到的很多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流鼻血谁，
嗯，
你说谁我从小长到大没流过鼻血，很少吧，
嗯，
流鼻血我们小的时候啊，
嗯，
这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呦赶快羊头拍凉水，
对，
嗯，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哦，
因为这个羊头以后啊它容易把这个流出体外的血，有可能你羊头一个寸劲儿啪
灌回
又倒灌到你的这个颅内去，
呦，
这容易引起颅内压增高，咱们都知道七窍是通的，
嗯，
所以你出现这种情况包括耳朵出血包括口腔，
嗯，
对吧，你说我再咽回去太恶心了，
嗯，
就它那腥味儿，
口腔只是因为恶心是吧，
对，
我以为咽回去会颅内，
其实还挺有影响，
你咽回去不会，但是咱们鼻腔流血不是一仰头嘛，
嗯，
仰头它容易倒灌进这个颅内，
嗯，
所以就是鼻腔出血，嗯，建议大家啊采用新的方法，
嗯，
身体前倾，
嗯
嗯，
让这个鼻血往外流
啊，
哦，流干了就没了，
适当的着急没说完呢这着急劲儿的
流干了，
适当的用这个棉球，
嗯，
填塞，把两个鼻孔填塞住，
嗯，
过一会儿 三五分钟打开看一下还流吗、嗯、如果说十分钟以后你这鼻血还没止，说好家伙教官您让我趴着腰哈着身体前倾，我都流了十分钟了还哗哗流着呢，那赶快上医院，那赶快上医院，吓到不至于，赶快上医院。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轻微的流鼻血，比如说磕了碰了，比如说这个小孩这个手欠抠鼻子当当当抠流血了、
嗯、
一般这三两分钟就止住了、
嗯、
就可以了。所以千万别往后仰，你说什么拍凉水呀、啊、什么举说哪个鼻子流血就举哪只手那个一点没用，除了让你运动运动胳膊腿、
啊、就别闲着，这有三五分钟万一胖了呢。
像这个耳朵出血哪边耳朵流血了，把哪边的头朝下低、
嗯、
让这个耳朵里的血液体流出来、嗯、别往回走、
哦、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旦你处置不当有可能危及生命的
啊、
嗯嗯，我有时候我现在想一下，哎呦，我特别庆幸，我这么多年我能活着，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鼻子流血仰头仰过来的，
拍凉水，我也是，那都是。
但是其实真的有可能你当你发病了，真的有些死亡的人，他可能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引起注意，这是基本上每个家庭都能注意的，
嗯，
都会出现的问题吧，我觉得。
嗯，
对，
这个。谁说哎呦说我从小到大没流过鼻血，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
嗯，
是吧，流鼻血这个家庭生活当中还有这个什么烧烫伤，我觉得这个应该很简单，开水烫了以后
啊、嗯、不能抹牙膏吧
你想抹我拦不住
是吧，你看我因为我小时候他就抹牙膏，我就、嗯、
你还行，你这是抹牙膏还行、
嗯、
就是有些人会把什么，我曾经问过一个东北老太太、
嗯、
我们讲课就是说那个烫伤怎么办呀，他大妈做饭说哎呦黄酱一定要抹黄酱，
这样
我说为什么呀，黄酱才管用，我说甜面酱行不行啊，
甜面香吃了是怎么
然后大妈跟我说啊不行，其实呀什么酱都别抹，
嗯，
自来水龙头一开呱呱呱冲，
嗯，
说教官你说冲多长时间，有很多教科书上什么冲15分钟冲20分钟，其实我一般不会这么说，
嗯，
看你烫伤程度，60度水烫了也是烫，100度水烫了也是烫，
嗯，
你50度水烫了一下你皮感不好也是烫，
嗯，
那就是说你烫伤以后自来水龙头流动的水啊，
嗯，
冲洗冲到什么时候能停，你把这手从自来水龙头下拿开，
嗯，
过一会儿哎不疼了、
嗯、
那就可以了、嗯、你说哎呦我从这个流动的清水下边我移开了，
嗯，
3秒钟我又开始有那种灼伤的疼痛感，
嗯，
继续冲，
嗯
啊、嗯嗯、别怕浪费水，把水接着点、
嗯、
冲马桶
啊、哦、还得接着点、
就是、接着点冲马哎你不在乎，人家那老
我都烫伤了我还在乎那里边有没有
还在乎接用水
对
不是接用水这事儿吧、
嗯、
我特在意
啊、
嗯、因为在这个灾害现场我们去过的，
嗯，
真的没有水，
嗯，
当你体会过一瓶矿泉水要我们队友就是五个人
嗯
就拿着小瓶盖一口一口倒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水是多么金贵的东西。所以我回到，即使回到都市里边，我还是觉得这个水是一个不能浪费的东西。所以我的课程上，如果有人拿了矿泉水喝半瓶走，我知道是肯定把他叫回来，
让把他手给烫伤，然后给他淋一淋，不能浪费。
不，让他全喝下去。
那肯定啊，这不是我想到一个天才般的办法，你弄两个盆儿。就是你上面你先是接满了一盆水嘛，然后你底下弄一盆，把这盆你就自己淋下去，然后再拿底下那盆再淋下去。
你烫的不重啊，
这你烫的不重，
你挺有神心的你。
那疼就忍会儿吧，不用淋了。
遮呢你还能？
那就淋会儿，不用淋了。
这水就凉了一会儿哈。
我还想求证一件事情，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那种外伤，不管是擦伤还是切伤、
嗯、
有一个说法是不要往上面敷粉末状的药，什么药咱就不说了啊，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嗯、
就是不要往上面铺那个药、
嗯、
说是对伤口其实不好，
嗯，是这样啊，
嗯，
看环境，
嗯，
因为所有的处置都不是绝对的、
嗯、
我说之前我们说的所有的处置都不是绝对的、
嗯、
它都有时间地点，你身边可取物资的这个限定性，
嗯，
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如果说咱们说清楚啊，你说你真在户外 我伤口咔流血了、
嗯、
确实止不住，很大、
嗯、
很深，你用了按压，通常来说我们的伤口出血、
嗯、
最简单的方法、
嗯、
按压哪儿出血你就摁哪儿，使劲摁，
嗯
啊
嗯，
摁到它不出血为止，因为血嘛咱自己一般来说是有凝固功能的、
嗯、
你摁住了就是让它有一个凝固的过程、
嗯、
当然了有些人这个血小板过低，
嗯，
他血不容易凝、
嗯、
包括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嗯，
有伤口啊 有,、
嗯、
有流血的状态不容易凝固，
嗯，
这个我还是建议就是有这个药物处置，
嗯，
一般来说我们什么刀拉伤了呀、
嗯、
做饭切菜你别把手指头切了啊，你就拉个小口什么的、
嗯、
摁一下就行，
嗯, 嗯，
比如说你在户外你碰上的大伤口、
嗯、
但是呢你确实带了一些云南白药，
嗯，
这个东西老外不认、
嗯、
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挺认可的、
嗯、
那个时候你敷点粉末在上面，
嗯，
直接压住、
嗯、
绝对来得很快，
嗯，
因为你缺乏，你没有医疗物资，你没有那个先天性条件、嗯、什么粉末只要它是哪怕是别说粉末了，
嗯，
我在户外辨识草药、
嗯、
我知道这个草能止血，
嗯，
艾草、
嗯、
我肯定把它直接敷伤口上，
嗯、
我还管他什么细菌感染，我还洗一洗，不洗了。
嗯，
就是因时而定，
嗯、
因地而定。
嗯，
所以所有东西很灵活。
嗯，
我想就别去户外了呗，就是我戒掉户外运动，
必须要和大自然亲近。就是第一个保护自己、
嗯，
第二个学会一些简单的处置方法。
嗯，
你去户外，
嗯、
你去户外被有人被蜜蜂、被马蜂蛰了，
嗯，
咬了，
嗯，
这怎么处置啊？有好多人我忍着
粘死他
对
怎么处置马蜂是怎么着先给他
不是我是觉得你能他蛰了你了你能把他抓住并且粘死他我觉得这个你也挺有水平的
你也没那么疼啊你
不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抓不住他他就飞了、
嗯、
是不是
啊、
嗯？那这种情况假如说你真的去山林里边因为你不知道是咬你的是哪种蜂种、
嗯、
听说过杀人蜂吧、
嗯、
哦，听说过
有可能你被叮咬以后会有生命危险
对
嗯，
怎么办 你说我忍着我就等到我回市里边我再上医院没有用
嗯，
直接自己带了有肥皂肥皂水
嗯，
行比如说旁边有个小河
嗯，
你要真是你去户外运动我们一般不会用矿泉水冲为什么、
嗯、
太金贵了、
嗯、
如果旁边有小溪水
嗯，
有河流
嗯，
直接用溪水冲洗、
嗯、
你说真没有真没有就拿矿泉水
嗯,
嗯，冲洗实在不行弄一个大老爷们身高体壮的让他尿尿、
嗯、
尿在那个遮的那个位置上、
嗯、
他要是说尿多好 你不忌讳你直接手上面直接伸在下面冲
哦、
嗯、
那为啥他有啥原理
咱们的尿液是有解毒功能的
哦
咱们的尿液啊所以说是在户外你别说这尿都是宝贝、嗯、尿都是宝贝
那是户外啊、嗯，户外啊，
户外
讲尿液、哎，
在家你在家你傻不傻？
这不是一大傻子。我想到是啥，就是被水母蛰了是要往腿上尿尿，
嗯、
哦，就是水母蛰了是要尿尿的，
嗯，
所以国外有一个笑话是啥？说那天我看一个小孩被蛰了，然后立刻去尿尿，他家人还骂我，后来发现被鲨鱼咬了不能用这招。
鲨鱼咬了真没用，鲨鱼咬了真没用。
这笑话只能用英文讲吧？
这是吉米卡尔讲的破段。那你看，这是被蛰，然后流鼻血，
被蛇咬，
被蛇咬。
这个在户外都是经常容易碰到的。
蛇咬我也是，就是水冲。
蛇咬过，第一个是就是用大量清水冲洗，还有第一个那个蛇咬了以后啊，你看先分辨这咬你的是毒蛇还是普通的蛇。
嗯。
要是毒蛇的话呢咱就得提点醒了
就先拍照然后发微博艾特博物馆小亮这是什么
那你太浪费时间
了来不及
了来不及了特别简单毒蛇一般来说它有两颗注射毒液的牙、
嗯、
所以如果你被蛇咬伤以后你的牙印只有两个两个点儿、
嗯、
特别深
嗯，
毒蛇恭喜你中奖了如果说这蛇咬了你一口
嗯，
然后你发现哦，就跟咱自己牙在手臂上搞了一排很整齐的两小排
这、
那恭喜你还好啊不是毒蛇
是
就咬疼了
经常去见许同凯的蛇
爱护牙齿、
对所以就是观察你的创面只有两颗牙的时候两颗牙印的时候、
嗯、
毒蛇及时处置、
嗯、
第一个在这个齿印的上方
嗯，
大约5厘米的地方
嗯
嗯，
止血 拿这个宽一点的窄带
勒紧，
对，勒紧、
嗯、
然后就是什么呢，我是觉得我们的话会采用直接用刀把伤口拉开、
嗯、
往外挤血、
嗯
就是假如说有什么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拔火罐的这事儿，
哦，我知道，
就是如果有条件你有这个玻璃器皿，
嗯，
火一点吧，往上一扣、哎、它那个吸力特别大、哦、很好，对，它可以把血吸出来，
对，
很多人说、嗯、我用嘴吸，你就想用嘴吸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
刘叔，
对，
那你不是自己就中毒了吗？
对，你要用嘴吸你自己就中毒了
啊！
你没看那个周星驰原来演过一个，就是香蕉、
啊、香
蕉嘴
香
肠
嘴、
啊、这不成那样的吗、
嗯、梁朝伟老师
就是尽量不要用你自己的嘴说、
嗯、
哎呦我英雄救美、
嗯、
到时候好美人是许你芳心了，但是你人没了、
嗯、英雄就没了，
对，
充分每年给你上本金，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自己用嘴吸，
嗯
尽量采用这个外边你说有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这个为什么我老说这个酌情而定呢，
嗯，
有人说这就是我孩子，我舍了命我也得换他的命
啊、
嗯、那我不能拦着，
对
对,
对, 对
吧，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方法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我有塑料袋，
嗯，
在嘴上糊上塑料袋、
哦、
然后用这个可能会稍微阻隔一点，
对对对，
那会好一些、
嗯、
所以就是说尽量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受伤，
就别去户外了，
又来一个别去户外了，
这要不就四肢捆着钢板，就那种就蛇一咬牙崩掉，就是钢板上镶着两颗蛇牙，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去户外装备很重要，
嗯，得带一玻璃器、
这个、高帮的鞋，
嗯，
这个尽量不要穿着短裤进山，
嗯，
这个都是户外的一些知识啊，
嗯、
就是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如果说我们在丛林里行走，
嗯，
或就是戴上这个面罩，或者把这个帽子帽檐拉下来，
嗯，
把眼镜能戴眼镜戴上眼镜，
这样蛇认不出你，蛇就
嗨，是为了让马蜂找不着你遮的地儿，
哦。
比如说前面队友走，
嗯，
我们碰到过排着队在山里拉练，前面队友一走帮把那个树杈碰了一下，碰了一下一打、
嗯、
他走过去的时候没事儿，马蜂窝没被捅、
嗯、
这孙子，
结果他走了你在后边，人家把前面把马蜂窝那个树杈扒给捅了，
嗯，
马蜂找谁，找你啊，肯定不找他呀、嗯、
对，
所以还是为了保护自己，
有没有办法能告诉马蜂是前面这人就是他马蜂说这孙子
你跟马蜂跳舞啊跳那个
你可以把他提了回来你可以把他提了回来、哎、我们有一个美女教官、
嗯、
就是我们一块拉练的时候，这是一个真事儿、
嗯、
就是这鼻就鼻尖那女孩长得特漂亮、
嗯、
就这鼻尖上被马蜂叮了一口，到后来你知道我们怎么办，
嗯，
直接我们一个队友带了那个匕首，
哟，
直接划开挤往外
啊，
因为这个位置很特殊
啊，三角区
啊，对，所以然后就直接把那个直接刀上去划的，后来我们就问他说要破相了行吗，行，保命要紧，
嗯，
但是其实呢还不能确定那个蜂是不是有毒
啊，
但是呢就是我们干这个的吧，就是防患于未然，他说切吧没事，拉一小口子怕什么呀，
嗯，
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检测，假如说你被蜂类的蛰了，
嗯，
你十分钟以后你出现什么，你出现嘴唇手脚发麻，
嗯，
然后这个体温升高，
嗯，说话舌头大了，
哎呀学的真像啊
已经被蛰了，
学的特别像啊这个时候我们赶快你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被这个毒蜂蛰了、
哦、那十分钟了还来得及吗，这时候再切开
来得及，来得及，
还来得及，
来得及，因为你这个它这个毒素是慢慢往里走嘛，
嗯，
但是你肯定会受点影响，
嗯，
但你不能这针在脸上了，好像看一个小蜜蜂蛰你一下你也给切，
咋就切开了、嗯、满脸刀疤，
你要带一女朋友肯定分手了就
那最后那个破相了吗，
破相
了，鼻子
上切了，后来整了一下
就会啊，就还是会有一个
疤痕，会有的，会有疤痕、
哦、
但没关系，跟生命相比，疤算什么呀？对吧？
对，
就像有时候我们上这个心肺复苏课程的时候，说：“哎呦，老师骨折，摁骨折了怎么办？”
嗯、
然后我一般不正面回答，我给医学院的同学讲的时候，我会说：“
嗯、
骨折摁了继续摁。”
嗯，
但咱跟老师说，你就问他：“骨折能长好吗？”
嗯，
能
吗？
能
。命没了能回来吗？
嗯。
回不来了，
回不来，
所以该怎么操作，以生命为主，
嗯，
以生命为主啊。
那骨折的时候不会扎到内脏吗？我其实一直就担心这个。
会啊，
那不就更危险了吗？嗯、我这命是回来了，
我心跳回来了，我心跳回来了。如果肺被扎破了，那我最多做一个肺缝合手术啊。
嗯，
那我人还是活着的。
嗯，
所以心跳是很重要的。
不会把心扎破了吗？
一般来说不大可能。
那摁得太狠了，就是、
不是？你是想、嗯，心脏是在我们的胸骨下边的。
嗯
嗯，
它是扁平的。
肺是在两边的肋骨旁边的。
哦，肋骨。
所以你有可能扎破的只会是肺。
对，
心脏基本上除非啊，这万箭穿心是外边的东西叭给你扎到你的心脏里边去了、嗯、
你按的那个手扑进去了。
不过这个时候、嗯、说到这个万箭穿心叭真有东西扎到你的时候、
嗯、
我们在户外也特别要小心。
嗯，
有东西穿入你的体内
不能拔，
别拔。
嗯，
别拔，因为你扎在里边啊，
嗯，
它那血不往外流。
嗯，
最多渗出来一点。
对，
但如果说你把这东西拔出来，万一扎到了某个动脉上，
对，
你就喷泉状的往外喷了。
天哪！
所以我们在电视里边看到的情节，
嗯，
英勇杀敌，好，一箭穿过去，然后把箭噌抽出来、
嗯。
有些导演我觉得特别好，有些导演他是把这个箭柄
撅了，
斩断。
嗯
，OK， 没问题。
嗯，
像有些导演就是说。嗯，我拔出来，我一把刀扎进去了，匕首扎进去了，我拔出来，我继续打，
嗯，
真没那可能，
嗯、
真没那可能，所以咱们别学，
嗯，
有异物，叫异物穿刺，
嗯、
有异物扎入体内、
嗯，
不要轻易拔出，
嗯，
不要轻易拔出，
也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中刀了，就别拔那刀，
别拔，
嗯，
对，
直接上医院。
如果我有一天我中枪了呢？
压住伤口，直接送医院。
我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你刚你去的户外是不是就靠近塔利班那边？
我这是跟金三角周旋。
不是，这个这确实很就是很严重的会。我有一个队友，你像我们的队友，这些知识我们都懂都会。但是他的一个孩子，他儿子六岁。
嗯。
他儿子六岁，当时就是爷爷奶奶带，因为我们工作都挺忙，大部分孩子都是家人带。
嗯，
一个牙签扎到眼睛里边了。
哟，
就是按照刚才我跟你说的，这根牙签你怎么办？
别拔，
别拔，上医院对吧？
对，
正确处置。
对，
但是他奶奶当时老人家急了，
吓坏了，
把牙签拔出来送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孩子就说这个眼睛保不住了。
哦，
就如果他穿刺在里面扎着你不动。送到医院，这个眼睛是有可能保护住的，有可能留下的。
我天，
因为它有些组织，它还原封不动的扎在那儿。
哦，对，
对吧？医生可以修复，但是你一旦拔出来，你看血流，然后整个这个所有的血管就揉在一起，各种液体，所以这到了医院，然后医生就说就是恢复不了了。
嗯，
所以小举动会影响大操作。
嗯、
哦，
所以就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对对对，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是不是一个逻辑？
不是一个逻辑，
什么大谋、啊？
这个一点都不谋，这个一点都不谋了。
哇，这些还真是有必要，大家一定要知道。
嗯、
就真的是一点点小小的处置，你没做到位。
嗯，
这本来可以就处置个伤口，现在一下子就残疾了。
嗯、
本来就是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但是你可能就出现二次伤害，或者是没命了。
嗯，
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特别常见的。
是，哇塞。
常见问题太多，我在这跟你说俩小时都说不完。
我因为我听过我初中的时候，
嗯，
我初中的时候我有一同学，
嗯，
他是他们家邻居，
嗯，
就是不知道为啥拿斧子好像劈那个木柴还是
劈柴，
嗯，
他也不是劈柴，他住城里，你想他住永定门
啊，他玩呗，小孩
玩，他劈那个木头片还是砸什么煤块，
嗯，
有一碎渣崩就进眼睛了，
啊、那是砸煤块的，
对，他一揉，
嗯，
然后就黑水了。
嗯，
就瞎了，
揉进去了。
所以你对你最好的就是完全不揉，赶紧去医院。
嗯、
对，
就是、不能拔，不能碰。
对，
就是这样，
就不要碰。
真是，
就是这个就是小知识嘛。
嗯，
但通常情况下，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急了，我赶紧揉啊，对，因为下意识的嘛。
对对，
就像刚才说骨折了，一折过去方向不对了，赶快给捋顺了。
方向都不对，
赶快捋顺了。你估计你们就真没见过那种，这就挺吓人的。你突然发现一个人当车祸开摩托车撞那儿了，然后那个脚丫子朝后了，这谁看着都不舒服。
对，
谁看都不舒服。
我是想起什么是影视作品还是相声里说的，发现这人感觉脑袋长靠后，叭把脑袋掰回来，脑袋掰折了。
真有这样的，真有这样的。
哎呦我天，
真有这样的。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有很多日常生活的小常识，你一不注意就引起大患了。
嗯，
像我们平时就是日常生活这些小事还好，但是在这个有时候在现场，
嗯，
在救援现场的时候也会碰到很多问题，
嗯，
你处置不当。
嗯，
很多人问为什么说的你们救出来的人都把脸给蒙上。
嗯，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蒙他的脸，
嗯，
我们是为他遮住他的眼睛。
哦，
因为一般来说被埋压在这个废墟下边
光，
他黑暗状态，你突然见到光了以后会一下子给他那种刺痛灼伤感，有可能就类似这个雪盲症，我估计大家都听说过。
哦，
暴盲，
暴盲，对，
嗯，
所以我们一般要出来前先把眼睛给盖上。人家说，
嗯，
很多记者特讨厌，
嗯，
什么都不懂，说，
嗯，
人还没死呢，你为什么把脸给盖上？
这
什么呢？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哎，我们真碰上这种人，嗯，怕这些记者乱说，
嗯，
包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做节目、做访问啊，或者是包括去授课，是登报纸了，
嗯。
我曾经就跟咱们这日报社给急了，
嗯，
我们讲的内容，
嗯，
就讲心肺复苏步骤。第一个，你上稿前你给我看一下，
嗯，
因为这是教学步骤，
嗯，
这是知识，
嗯，
哎，不给我们看。然后等到都已经发了，以后我说，你把这些数值登错了，人家会认为是我教官讲错了，
嗯，
但其实不是啊，我们讲的很对，你为什么发稿的时候发成那样呢？
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他们做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担心这一点，
嗯，
就是你没把这个正确的东西传播出去，你反而传播出去点，
嗯，
人家一想，哎呦，这报纸上都登了，那可不就对的？我说那样不对的，
嗯，
我说你们改，
嗯，
要不你们就登报申请。
嗯，
后来他们就是被我逼的，
嗯，
就登报更正。
嗯，
所以咱们学东西啊，要听东西啊，就真是不能随便乱传播。
是，
嗯，
你传坏了，救不了人，害人了。
嗯，我是想到了前两天。那个有哪个媒体来着，说江苏南通物资驰援上海，送去2500万吨蔬菜。
万吨，
上海一共2500万人，
一人一吨，
一吨，我这也吃不了啊。
南通够富的，
所以这个媒体啊，真的是很吓人的，你知道吗？他有的时候一些东西就是确实是，就是所以这个媒体这个行业，包括其实这个咱们这个也是。听媒吗？
嗯，
这媒体也是，就是说你要很谨慎很小心，
嗯，
你错了，我是觉得是，
嗯，
都有可能有错，
嗯，
有错就改嘛，
嗯，
你登一期申请改一下也无所谓，或者我重新再这个发一个公告啊，发个声明什么的，但是真要认错，
嗯，
勇于认错，
对，
嗯，也正常，
对。2500万吨，越想越有意思。那您在整个这个从事这个这行，您在这行大概从事了多久？
嗯，12年开始的。
哟，10年。
其实我最早不是应急救援员。
哦。
我最早我是一个志愿者。
嗯，
哦。
我是咱们这个就原来在早期的时候，我是做教育，就是去一些这个什么玉树啊，就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嗯，
去给小朋友支教。
嗯，
然后后来呢，偶尔的一次这个事情当中呢，我就当时玉树呢，就是玉树有一次也地震了，你知道吗？
啊，
那我知道。
嗯，
先是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呢，我们作为志愿者，我就去了现场。
嗯，
去了现场以后。那时候对我感触挺大的，
嗯，
我就发现志愿者到了现场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干不了，
嗯，
而且到了现场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简单的事情就会面临很大的灾难，就是这种感觉处置不好。
嗯，
所以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到了现场，我发现有很多人不会干这些事儿，而且有很多志愿团队去了以后就是干的事儿，反正不是那个地方想要的事儿。
嗯，
所以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学，
嗯，
各种应急的知识，
嗯，
然后就开始考国家应急救援员。
嗯，
我觉得这个职业，第一个我能力是可以达到，
嗯，
对吧？你有这份心，其实干这个行业是心是第一位，
嗯，
能力是第二位，
嗯。
就是你有心无力那白搭，你就光喊口号了，
嗯，
所以就是说我就回来以后就开始学各种学急救、医疗急救、城市救援，就是绳索，
嗯，
练绳索，练这个搜救， 练各种器械的使用，轻型装备，
嗯，
重型装备我反正我到现在不大会开那个大家伙啊，
嗯，
就然后就是考这个，它叫中国国家应急救援员证，
嗯
嗯，
通过考试以后，然后我就开始正式加入这个行业，
嗯
嗯，
刚开始的时候是出现场，刚开始的时候在学的期间我们就出现场，就是去这个北京周边太多了。就是门头沟那个妙峰山上，
嗯，
老有这个走失的驴友啊，
嗯，
这个我们都得去救去找啊，
嗯，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救援不是说你会技能就行，
嗯，
救援是一个很系统的很系统的一个东西，
嗯，
像一般来说我们做应急处置，这应急事件很多人一问我，哎呦你们是救火的吧，哎呦你们是
救
地震的吧，
嗨
真不是，
嗯，
应急救援应急灾害它的范畴很广，
嗯，
社会灾害就是说人为的，
嗯，
包括这些恐怖事件呀啊等等，那么自然灾害风霜雪雨都能形成灾害，
嗯，
地震这都是，
嗯，
然后是厂区的事故灾害，
嗯，
公共卫生事件，
嗯，
SARS 我们这次的新冠，
嗯，
这都是突发事件，
嗯。嗯
这都在我们的救援范畴之内，所以我们要掌握的这个知识领域是还是比较强，
嗯，
那么初期很多人说，你说你们救援不就上现场去刨个人吗，我说那个这是九牛一毛的事情，
嗯，
真正事实我们从到一个在这个环境，
嗯，
我们要开始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嗯，
防比去救那可节省很多很多的人力物力，包括减少伤害，
嗯，
减少损害，
嗯，
所以嗯，制定一系列的平时会制定一系列的应急预案，
嗯，
然后反复演练，我们要培训啊，我们要做演练啊，
嗯，
包括你要拉着周围的人一起跟你做演练，
嗯，
发现哎呦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为什么跑到这大家伙乱了呢，然后再组织再演，哎，等到真的有灾害来临的时候你就能处置了，
嗯，
提高普遍性，提高预防的普遍性，
嗯，
比我们单个去现场救援那好多了，
嗯，
然后到了救援现场有安全勘测，有信息，有这个通讯，
嗯，
医疗救援搜索救援，然后反正救援的种类挺多的，我每次被他们拉着问说你是不是就是去刨人，我说真不是真不是，
嗯，
这大家对救援员的这个理解就是不太一样，就我感觉啊，
嗯
所以这个，而且这个行业我觉得啊是可以从事一生的，
嗯，
有灾情的时候，
嗯，
我们出现场，没有灾情的时候我们给各个学校
做科
普企业做这个，其实不是科普，
嗯，
只是一般的知识，就是常识的宣传，
嗯，
这都不能叫不能算科普，
嗯，
只能算
常
识只能是常识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叫科普呢，就是科普是一个很严谨的定义，
嗯，
比如说你说地震，难道你真的说简单的说一下咱们平时出去你听到的看到的多哪，这叫科普，这不叫科普，
哦，
这就叫常识，
哦，
就常识性的宣传，给这个企业呀，啊，包括居民啊，
嗯，
做这样宣传，就是不管你是在有灾情还是没灾情的时候，反正这根弦儿永远都在我们脑子里，
嗯，我不好意思，我又突然一说到地震，我突然想插一句，地震的时候要不要能躲桌子底下吗？
嗯，我还是那句话，
嗯
嗯，
分地儿，
嗯，
分你的周围环境视情景而定，
嗯，
为什么说是情景呢？比如说啊，你这桌子就是一个板儿搭的那种桌子，
嗯，
下边又是那种两个小细杆，宜家买的那个小木头腿儿，
嗯，
你躲桌子下边有用吗？
嗯，
没有用，
嗯。
但是呢，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感觉它还是个依靠。
嗯，
其实我们真正躲避，如果在家里边，
嗯，
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观察你们家哪个地方是狭小空间，
嗯，
因为咱们东西砸下来都是乱七八糟砸，但是有可能。越狭小的空间它是不是越会留出空档来，
哦，往角上躲，类似
往承重墙，哪个承重墙啊，
嗯，
或者是狭小空间有管道有各种地方你躲在那儿，它上面有重物压下来的时候有可能有东西给你支撑让你躲在那个安全空间里边，
哦，
嗯，但是你说你我周围什么都没有我就一张桌子那你就勉强趴着吧，
嗯，周围都什么都没有了，
对呀，啊，你平白无故你放张桌子在这干什么呢，
你就不用害怕地震了，
不对呀，
你
就 就是在外边站着的，就是
咱们
广场上。
我有一次去一个学校，咱不提哪个学校了啊。当时他们那个教务处主任啊，我们这个小课桌椅要换啊。我当时我说是为什么要换呀？其实他们那个学校的桌椅啊，就是我看挺好的，小钢腿儿。然后上面一人一张，有桌斗，桌斗也是钢的，
对，
凳子也是那钢架的，上面铺面。那次我们正好去给他们讲这个地震的那个演练的。逃生，结果他啊，我们要换，我一看换什么样的，全是换那种塑料的，就是那硬塑料轻型的，就是学生能搬动能吗？天哪！后来我说那个校长，我说句不该说的啊，您既然已经换了，我不能阻止你换。我说其实真正在地震来临的时候，您这旧桌椅足是多了，小朋友是躲在桌子下面，那个他那个小钢腿的桌子，一人躲一个。孩子们是这样躲避的。我说您换了那个塑料的，就是那个硬塑料的，是搬着轻了，就是你这
不承重，
你这逃生演练用这种小桌子，一点没用，就是形式主义。
那万一要是发大水的时候，塑料的还能扒着当救生
圈？那不可能。
他们这样，他们干脆这样好不好？每人四套桌子，咱们这是火灾用这套。
天哪，这六兽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但真正一旦出现那种硬塑料的硬质的东西，它浮不上来好吗？你真以为它都能浮上来？
学学游泳吧，要不然弄点木板子吧。
不学游泳你至少会学会用嘴呼吸吧，我觉得。因为我老跟人说，因为这个我们去潜水的时候就练嘴呼吸嘛啊。我说即使你不会游泳，你学会用嘴呼吸，学会用嘴呼吸有什么呢？真的说你被淹到水里边的时候，你能拿根管插到自己的嘴里边，咕噜咕噜管竖在上面往上吐气吸气。这要练的。
是，对，
你可以试试，没事拿个吸管，噗哧噗哧把鼻子捏住。
这个事儿我天赋异禀，因为兄弟鼻窦炎，先天性的
啊，
特别擅长嘴呼吸，
只能嘴呼吸，
只能嘴呼吸。但是鼻窦炎的人好像还真不能潜水啊。
是吗？
虽然潜水是用嘴呼吸的，但是我们在潜水的课程当中是有一个这个，就是面镜里边会有积水，面镜积水是靠鼻子吐气把这个面镜里的水排出去的，是靠这个气把它冲出去的。你这鼻子一坏，看来哪儿都不能坏。
对，哪儿都不能坏。
哎，
这潜水也不行啊。
但是我想了一个事儿，我这个六兽这体重也不太适合潜水。
但是潜水它会瘦。
这个不是，咱不是认真讨论，我这就是一言语。
不，他要真去潜水的话，他真的会瘦，因为水下的压力很大。就是他会被动运动，
肉压
他不用运动，他也会减脂。
是吗？
因为水下压力大呀。
那你买俩抗压电脑，你就在水底下，你就也不
天天
电
抗压电脑，
买一套那个，买一套潜水装备，然后天天在那个官厅水库下边趴着。
要不就运动，
我怎么感觉好像鬼故事似的呢？
要不就运动，
我在上面晚上出来上来拉个替身什么的。
晚上经常听到官厅水库有幽灵在笑，就是幽灵看着电脑说：“这梗不错啊，这个太吓人了。”这官厅水库，那我还有一事儿得问问王教官，您从事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次印象中自己也比较危险的经历呢？就是搜救员，搜救援人员会遇到很危险的经历？
当然有，那个太多了。那个太多了，就是我们搜救当中遇到的危险，我就先不提。我提一个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事儿。记忆犹新这事儿就是说，是容易被很多救援团队忽略的问题。就是说外围控制，就是我们在救援现场的外围控制，很多很多救援的人他会忽略这一点，
就别让别人进来。
对，我经历过最让我这个到现在一想一下，我这鸡皮疙瘩蹭就起来了。就在咱们北京，在那个妙峰山上，我们去救援呢，当时是搜索谁咱就不说了啊，确实是也不能说。搜索的时候我们搜到了这个人，并且已经报告死亡了。那当时大家想，第一人找到了，第二人死亡了，那我们这对讲机里就报了。对讲机里报，没想到那个家属听见了
哟。
那女的，你知道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山崖的一个平台上面，有一个这个指挥部。之前这个家属一直是有三个大老爷们儿，就是一直跟着他。结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这个女的就崩溃了。 纵身就往下跳。
哇，
我在旁边，我一把我就给薅住了，就是下意识的一把就薅住了。
嗯，
当时薅住他的那一瞬间，他还好，那女的没我体格壮，就我拿薅住他，
能薅住。
等到我薅住他停步的时候，他的脚就在这崖边上，我离那个崖大概也就50公分，五六十公分那个样子，那下去肯定就没了。
对啊，
哎呀，我你知道我当时我就急了，我就吼，外围呢？就是外围是有控制的，你不能让家属进入到那个环境里边去。
嗯，
我说这都不是我的失误，我那次救援当中我是担任的信息统计的这个任务。
嗯，
所以我压根其实我还没有在现场就是搜救任务的第一状态里边，其实是，
嗯，
因为我做信息统计嘛，你所以后指，
嗯。
所以后来我当时我一想到那个，所以我说这每一个环节特别重要，你不能说忽略任何一个环节。家属跳下去了，你没薅住，你又是一次事故。
嗯，哇塞，这真的是哈。
你说救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险境，
嗯，
自己跌下去的，那都不用说，
嗯，
那个在现场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恐怖的事情就是。他们有时候老问我说的那个教官你抽烟吗，我看了他们一眼，我说为什么这么问，说的老看到你们这个搞救援的有时候会抽烟，我说会的，我说特定情况，我说我没有烟瘾，但是特定情况就我们到了现场以后你能想象那个气味吧，因为咱们像我们救援人员到了现场以后基本上你看512地震知道吧，512地震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5月14号了，那次我们去了以后就是感觉那个现场的味道就是没办法呼吸，让你所以有的时候就靠这个烟味熏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把风油精抹在鼻子下面，
对，
真正到这个我记得在那个我在玉树的时候曾经碰到过一次是什么呢，以为救到了一个人，一直守在外面，高兴啊，赶快就那肯定要去抓一下嘛，一抓那个手就咵一下子脱下来了，我当时那个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心一下子就感觉就感觉心掉到肚子里边去了，就那种感觉，这个东西我觉得口述都无法形容
啊，我哎呦，就
你能想象你本来是抓了一个以为是有一个人在这儿，然后你一抓啪一手脱下来了，
哎呦我天哪，
就是这个我们回来都好长一段的是恢复期，就有些讲述呢就是其实有一个案例我经常会讲的，为什么我说有个案例就是在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所幼儿园这个地震不是塌了吗，塌了以后当时救援人员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前面已经变成平的了，废墟已经变成平的了，后面就是楼就剩了一个小平层，其实是个楼房，当时那个学校大概是300多个孩子，后来真正救活的大概只有120个，剩下的那些孩子你知道是后来真正的死亡原因并不是在地震当中被压埋死亡的，很大部分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在地震以后去学校找孩子，他们在那儿一废墟里一看这个孩子扒拉扒拉脸不是自己家的孩子，一看这个衣服不是自己家孩子的衣服，越过去直接去找下一个，越过去直接去找下一个，能想象当时的场景，就是有很多孩子是被那些家长就是忽略了而死亡的，就是有些东西咱们不能多说，我那次就是我戴着墨镜我当时哎，这眼泪就这样哗的往下流，
哎呦，
我从那一次以后我回来我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普及尝试普及，你如果当时扒到了一个孩子一看活的，赶快救出来，那么有可能这300个孩子里边就能活220个，你的孩子有可能也被别人救出来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思，就往前捋，只要是活的救出来，只要是活的救出来不就不会出现非灾难死亡吧算是，对不对，不是说我老是战斗减员啊，不是，就是说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是不是能救上，所以我老跟他也说 这个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你真的做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受益的真的到后来有可能就是你自己。
嗯，
我从那次回来以后，我刚开始其实对这个宣讲啊，对这个讲课呀，其实我不是特别的热衷。
嗯，
我觉得我们训练把自己体能搞上去、
嗯、
把这个专业知识搞上去就可以了、
嗯、
后来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到达现场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微不足道。
嗯，
有时候感觉你什么都不能做。他真的自己会做的话，自己他现场会自救的话，他们自己互相就第一时间就帮助自己了。
嗯，
就能救出来了。所以这个科普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原来不是讲课的。
嗯，哇，这个的确是哈、啊，就是大家都得有这个意识才行。
你有这个意识，你会发现减少很多灾难和损失。
嗯，
这个是我的初衷吧，就是说那一次事件以后，我就开始回来，我就要教会大家日常防护，日常自救。
嗯、但是，哎呀，我又觉得，就做救援这行啊，
嗯，
第一个一方面是自己身体可能面临着危险，
嗯，
一方面心理这太容易崩溃了，
对，
就见这么多，那你
我们都有心理干预
啊，
我们在现场也会有心理干预，就是我们在现场是给别人心理干预，但是我们回来以后是、
嗯嗯、要做
心理干预，对，都有这一块。哎，有些人就是到后来不干了，
嗯，
但是
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不干了，你曾经经历过的还是在脑子里，还不如一直干下去呢。
嗯哦、这个倒也是，
是的，真的，真的，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你看多了、嗯、看惯了就好了，
嗯，
就不会有那么大心理压力了。
嗯、
真的是，我第一次救人，就是真的不是救人，我第一次只是在一个海滩上，就是救助一个脚后跟、一个大玻璃给扎伤的人。
嗯，
我只是给他做止血处置。我回想起我当时的情景，我这手就抖。
啊、
我拿着那个棉球，拿着那个手就抖，后来就自己拍自己一下，你还救援员呢你还抖、
啊、
就这种感觉。第一次做高空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从那个楼上往下高空缓降、
啊、
就从楼上下来
拿
个绳、
那个、
对、
啊、
下来、
啊、
那我第一次上去的时候，我跨出那个栏杆的时候，我腿也软
啊
特别软。你说要是没有我的前任教官，就他那么鼓励你，然后他那么说你，我也不敢往下跳、
嗯、
谁敢往下跳啊，都害怕。
嗯、
但是我能做个广告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我现在还是特别愿意有更多的年轻人，
嗯，
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来，
嗯，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可以有兼职的，
嗯，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职业，但是呢，你就说你经过你自己的这个努力学习，
嗯、
你可以考到这个应急救援员证，
嗯，
你可以不在这个，你可以在这个没有，你平时你还可以自己工作，
嗯。
但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分担一些这个日常的宣传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讲解呀、
嗯、
分享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吸引一些年轻人过来。其实加入我们很简单，
嗯，
加入我们很简单，不难的。
嗯，
通过我们的国家应急救援员考试，一般来说体能不是那么难。就是正常的小伙子啊大姑娘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嗯，
有这份心思。嗯，但是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啊，你要能养活自己，前提是、
嗯、
因为我曾经得罪过一些人。
嗯，
就因为我的这个我在一个志愿者的这个反正一段讲话里边吧、
嗯、
我跟他们讲，我提到了一个，你要有经济实力。
嗯，
当时哎，很多人不高兴。
嗯，
我说你不高兴我也得讲。
嗯，
如果你要吸引这样的人来加入，又不是专职的，那不是专职的他很有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啊，
嗯，
你学习，你不是专职的救援队伍，你只是我要先考到这张证、
嗯、
那你是不是需要考证，谁给你白考、嗯、
对
对吧，
报名费，
这第一步，
教材费，
哎，这第一步、
嗯、
对吧。那再到后来你的一些装备器材，比如说我们自己使用的救援、
嗯、
比如说我的安全带，我的头盔、
嗯、
我的所有的锁具、
嗯、
我是不借给外人的，
对，
包括我的潜水服，我的潜水装备，我的这个二级呼吸头啊等等那些、
嗯、
我们是不外借的。
嗯，
那你如果没有这些经济实力去打造它的话，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加入到
啊、嗯！你有的话教官不方便说，我替他说了吧。就是灾难现场，这边10000块钱，这边一个人，你是拿钱还是救人？
嗯，
对，真有这样的。嗯、
我是突然想到啥呢？就是这广告，我帮您再呼吁一下、
嗯，
就是大家转给你身边培训行业的老师吧，再就业啊，这多对口啊，对吧？多做一些宣传是吧？这个工作宣传也行，反正以前也是这行，就是换了本书讲，就是这样。
我还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来，
嗯，
因为我感觉我都已经老了，那。总得有年轻人上来，
嗯，
对吧？因为现在出一线到这个一线现场，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做这个搜救工作了，
嗯，
只是做一些后勤的这个指挥啊、保障啊，或者信息统计等等。
嗯，
所以还是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进来，就像这个教主这样的，
嗯、
我觉得就行，挺好，就可
以。我这样，我在这，我都吃饭都能自个儿噎着，我需要我去了给人添麻烦。
不会的，等到你一旦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就会吃饭特别小心，因为你要保护自己。
哦，开始吃慢了一点。那我最后聊一个问题哈、
嗯，
那周围家人朋友啥的不担心你做这个工作吗？会
支持吗？担心，但是我爸妈心挺大的。
嗯，
就是当时我做的时候说去吧。自己小心点
儿、嗯。
就是我爸妈本身他们也是这个，他们是原来叫地矿部，就是老地质、
嗯、
搞地质的。
嗯，
我觉得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这地质是干嘛的。
我们还听真听过，我们还录了期节目。
就是现在说就是叫国土资源部了、
嗯、
原来叫地矿部。
嗯，
他们就是你看什么中国的这些大山啊，他们都去过，你说是新疆的这个、
嗯、
阿尔泰山里边。
嗯，
什么塔里木盆地里边他们要找矿找资源嘛。
嗯
嗯，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教育也都是这种散养形式的。
嗯，
只要你保护好自己，
嗯，
你别这个捣乱，
嗯，
都行。
嗯，
所以家里面还是比较支持，
反正你跑哪儿我们都能找到你。
对，反正包括这个到后来我孩子大了以后，他刚过18岁，我就跟他说了、
嗯、
我说你看、嗯、第一个我所有的这个我所有的这些这个我因为比如说有这个献血证啊、
嗯、
有这个遗体捐赠这个证书啊、
嗯、
这个我就是我说我留的紧急联系人可是你哦，从你18岁开始我就留你了。
嗯，
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儿。
嗯，
我的遗体不用你埋，我是有这个，我是在咱们这个中华遗体捐赠库里边的、
嗯、
我是咱们全国的第174位。
哇，
很早，所以我早早我就告诉他了。
嗯，
我说这个你要知道。
嗯，
所以他说好的，我知道了。就包括这次上海疫情，
嗯，
我姑娘在上海工作，她也第一时间积极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工作，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个传承。
嗯，
你别的可能别的家长教孩子什么去玩去弹钢琴去跳舞等等，我们家孩子没有、
嗯、
我们家孩子就是柔道游泳5000米，然后教他一些这个常识。
嗯，
该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我原来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我在玉树做支教的时候，我缺东西我都找他，
嗯，
让他给收集一些书籍呀、啊、什么往那儿寄。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带动吧。
嗯，
一个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节感觉。
嗯，感觉家里惩罚就说你又不好好写作业。去做1000次心肺复苏，然后对着家人
1000次，我可舍不得。一般来说啊，你的体能能够达到做标准的150次心肺复苏，你有这个体能，你就能报我们了，也能来加入我们了。
那咱们定好这个标准，在家里试试看。
可以，没问题。上回上课你没来，他们可都不止做五组，你问问他们做了多少。
嗯，
他们整个的课程当中至少是做到300以上吧。
哦，真行。所以
当然这300不是一次性叫他们做完的。
嗯，
练习150个，歇会儿，过会儿再来练。
嗯，那不就是2次吗？150个150个。哎呀，现在在单立人待着真安全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单立人。
非常非常安全，非常安全。因为上次的课程除了讲心肺复苏，还讲了一些你作为单立人的观众，一旦到了我们这儿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救，都讲了。
会出现什么？笑撅过去，
笑晕过去啊！你
我们没那么好笑，
所以你这段子也不能太搞笑了，知道吗？要给大家留一点缓冲的余地。
哦，合着教他们就是怎么把段子降低一点，就是教大家
都教了，都教了。
你这段子得去掉仨梗，这容易出危险。哦，这段子。 这真是好，所以也真的希望大家，首先第一个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自我保护的，还有以及帮助别人的这个方法哈，多关注我们这些个这常识哈，急救的常识。然后同时，如果有有余力，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救援和我们这个搜救的这个行业里面来哈，尽一份。尤其是培训行业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最近也没啥事儿干，要不然，
哎，真的可以学习一下。然后那个，而且你们喜欢做这些网络宣传啊，就是我是比较。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就而且这个能力有限啊，我不太会弄这些东西，就是像有些年轻人你可以学完了，然后你可以在网上做这个视频，做抖音，做一些小知识宣传都可以的，
也可以就学完了之后就在网上别人拍视频，然后你说这蛇有毒，然后就只负责这个，
可以可以，至少你会嘛，对吧，
分工很细，这博物馆小亮做。所以这个这次非常感谢王恒教官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常识以及很动人的这个经历啊。然后如果各位想要讨论，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或者加入我们一个线上的听友群，搜一个微信号叫无聊斋666啊，搜这个把你拉到群里面，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啊，也学一些这些个小常识啥的。那我们再次感谢王教官，也再次感谢听众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